今天我们要看《生命记》的第六章，这一章呢，就是讲到整个《生命记》里面最重要的，提到最大的诫命。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从《生命记》第五章开始到第十一章呢，我们是把它分成三个大段。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章第三节，这是我们之前已经看过了，这是讲到盟约的关系的根基。那今天开始呢，讲到盟约关系的经义，从第六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八章的第二十节。之后呢，我们还要再看到回应，就是盟约关系的实际，从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的结束。我们今天先看到第六章。第六章从第四节到第二十五节呢，可以分成四段。第四节到第九节就是最大的诫命，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讲到不可以忘记神，第十六到第十九节讲到不可以试探神，而二十节到二十五节讲到应该教养儿童。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讲到最大的诫命，也就是在犹太人中间传统上称作宣骂，我们中文把它翻作示马，或者呢称作公听篇。这个宣骂呢，就讲说你要听，在第十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也同样是被称作宣骂。而那段经文呢，跟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内容是一样的，只是说人称上面单数复数啊稍微有点不同啊，它经文的次序呢前后有点调动而已。还有呢，就是民数记的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一节这三段经文。所以犹太人一般讲到宣骂的话，就是把这三段经文统统包含在内。他们每天都要诵读这些经文的。所以虔诚的犹太人每一天呢晨更读圣经，不管是私人灵修或者在公众的场合，他们都慎重其事。在这额头上面记上那个经文盒子，或在手臂上面记上经文盒子，还有呢头上戴着那个祷告的头巾，那么向上帝来祷告，来念这个圣经，这都很重要。去到以色列人中间的也都认识到，每一个门进去啊，就以进门的右边那上面就一个跟眼睛差不多高的地方，就有一个经文盒子。那经文盒子里边呢，就是写着这个宣骂。所以他们每天的出门或者回家的时候呢，就要手按在这个经文盒子上面，在那边做一个信仰的宣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每天做一个信仰的宣告。新约里面记载呢，耶稣也是称这个宣骂呢就是最大的诫命。约翰福音也记载，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因为这个爱呢就是我给你们的命令。耶稣把这个整个的旧约所有这些诫命呢，就最后浓缩在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不但爱上帝呢，也要彼此相爱，这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大的一个诫命。我们读到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这边呢，里面有几个字，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一，就是四个字。但这个翻译上面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解释。前面两个字耶和华跟我们的神，你可以把它当作名词子句，翻译成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或者是当作同位的用法，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前面的翻译啊，是强调耶和华跟以色列的关系，后面呢就比较符合生命记的翻译的习惯，可能比较好一点。问题最大的呢，就是最后面这两个字耶和华还有一这两个字，这个怎么翻译呢？这个一呢，它可能可以翻译成为唯一。所以在古代近东多神的环境里面讲说，唯有耶和华是我们以色列人所敬拜的这位真神。但是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就是独一，就是在中文圣经还有呢新约里面马可福音约翰福音里面都是这样来讲了， 这是讲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就是独一的主。那是讲到在古代近东多神敬拜的环境里面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宣告唯有耶和华他才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通通都不是。那这个可能才是这段经文里面啊，耶和华一他最好的一个解释。第五节讲到爱，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爱呢，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喜好的一个情感，这是这一节的关键字。申命记呢是特别讲说耶和华专爱以色列人，他遵守他向列祖所起的誓，在列国当中就拣选了以色列百姓。神学上面呢，当然都是先讲到说神先爱人，然后再讲到说我们人以爱来回应上帝。上帝他乐意把他的恩典就给人，而且是这个爱呢是没有条件的。所以生命里面讲到说爱神的话呢，至少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它。第一，爱神呢是个忠诚守约。生命记整个是一个约，所以过去蛮多时候呢，学者比较是从守约这个角度来看生命记里面讲这个爱。在这个赫人的条约里面呢，讲到这个守约呢，用爱来表达，就是表达这个忠诚，不可以再去拜别的神明，不可以去跟别的国家来立约的。立约双方的相互委身，好像说婚姻里面呢，结婚以后我就除了我的配偶以外，我不可以对其他异性有任何的想法，因为我已经结婚了，我只有单单爱我的配偶，我只可以对我的配偶讲说我爱你，不可以对别的人的。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呢用那个慈爱这个字来做说明。我想在中文里面呢，我觉得最合适来说明呢，就是有情有义，这是最宝贝。第二个呢，讲爱神是一个强烈的情感，他当然还是要有很深的情感的，你没有情感的话那个是不够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说爱呢，讲人伦的关系，包括父子之爱、夫妻之爱、婆媳之爱、主仆之爱、邻里之爱、朋友之爱等等。但生命记呢是特别讲到神对人的爱跟人对神的那个爱的一个回应，所以这种爱是成为一切人伦之爱的一个基础。而这个爱呢，它是有针对性的，这个爱呢是有独占性的，这个爱非常的强烈，好像死一样的坚强。这个爱呢是非常的宝贵，是任何人拿黄金等等要来跟他交换都是不可以的。第三个讲爱上帝的话，它是有具体的行动的。爱呢是一个动词，生命记讲了爱上帝的话常常是跟敬畏神、遵行他的道、侍奉他、顺服他的话语来连用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对上帝呢有最丰富的情感、最深刻的一些体验，但是呢更要有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遵行上帝的话。一个人他如果说他爱上帝，可是却不遵行上帝的道呢，那这个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怎么样爱上帝呢？三个方面，要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你的神。这个尽呢就是全部一切所有的，好像我们最近都流行用到那话，用洪荒之力啊，全部就摆上，一点都不保留的。心的话呢，就是我们最深的情感所在，我们的思想意志全部都包含在中间。性呢，尽性这个性啊，有的把它翻译成为 mind， 就是心思思想。原本的文字呢是讲到人的一口气，就是讲到跟我们这个肉身呢做一个对比的话，就是讲到我的灵魂的部分，心理的方面全部就要来爱上帝。所以它可以指人的生命气息，也可以常常把它就翻译成为我的性命，用我全部的性命就来爱上帝。第三个尽力的话呢，当然就是很清楚了，就是用人的力量，我全部的力量就要来爱上帝，尽我一切的所能，一点都不保留。所以讲到尽心尽性跟尽力的话呢，他不是说把它分开看，而是讲到我全人。其实上帝看我的话呢，他不是看我说我的这个肉身的部分、我的灵魂的部分， 或者灵魂体，他不是这样，他是看我呢就是一个整体，所以我是全人爱上帝，我全心爱上帝，还有呢全力来爱上帝，一点都不保留，完全归给主的。我想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解释，而且从内而外完全都献给上帝。圣经里面呢就记载约西亚王，他就是一个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诫律法，可以说是这节经文的一个最好的示范。人要记在心上，因为上帝呢他要把他的律法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可以从内心里面来遵行上帝的话呢，在我们里面啊改变我们，更新我们。有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曾经过去我有一些的罪，有一些的不好的习惯等等的胜不过，可是呢最近有一段时间我就想再想我自己的，然后那些事情就没有了，有一些的不好的念头，一些不好的习惯呢就已经被上帝给更新了，改变了，化解掉。我想说那个不是我自己啊，因为我就是靠自己的力量什么我也做不到，一定是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呢来在我里面更新变化，让我这个人就能够归向给他。但是生命记这边就特别讲到要殷勤教导，这个殷勤教导呢就是指到要深入透彻带出果效的教导，那这个就很重要。所以这边是以家庭来开始了，住在家中是指家居的生活，行在路上是与人交往公众的生活，躺下呢是休息或者享受，起来呢是指工作或者是劳力。这是讲到说上帝的诫命就影响到人的生活圈，从个人家庭到职场社交休闲与公共活动，全都是以耶和华的诫命作为依归的。他又讲说外表的一些行动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头上面为经文。这些呢犹太人从古到今啊一直是把它按照字面来遵行，跟另外一些事情一起看的话呢，好像他们的肉食方面有分洁净跟不洁净的，献头生的牛羊，遵守节期，男女的衣着等等，这些呢都是按照字面来遵行。生命记第六章这边讲到要写在这个门框上面，写在城门口上面呢，他们也是按照字面来这样遵行的。这些不仅是给自己做记号，而且呢人每次出入的时候都给人做一个提醒。所以像每一个家庭你进这个家门，家门口的右边就有一个经文盒子，所以任何人进去或者出来呢他都可以看到的经文盒子，这是这个家庭的一个见证。所以它是从个人生活的一个影响就变成向外人的一个生活的见证，信仰的见证。就好像好多的基督徒家里面呢都会在比较醒目的地方就列一个牌子，写的基督是我家的主。另外好多的个人或是群体或是建筑呢，他们也会在这些地方呢就用十字架做一个记号，好像说很多人挂这个十字架项链，或者是教堂的建筑，或者是有一些的旗帜国旗上面都是有十字架做信仰的宣告。好像说英国的国王他的王冠上面呢就有十字架，这是向众人做一个宣告，唯有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的下面。对上帝的委身呢，我们这样总结来看啊，它就是影响到个人的内心，不是单单借着礼仪来成就，也影响到家庭生活，所以家人常常一起讨论共同遵行上帝律法，每一个成年人都要参与教导，抓住机会就跟孩童来教导他们，也深入到公众的事物，包括人的衣着打扮，住家跟公众的建筑物都有上帝的名字啊，上帝的记号在这边来显示出来。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讲到不可以忘记，这一段呢是用诗歌题材来写的啊。摩西就描述说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了，那个地方呢上帝给他们非常丰富的生活预备，可是也提醒以色列百姓，即使在丰富预备里面的话呢，我们要小心人会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特别提醒了，不可以忘记。那个忘记呢，它不是说我记忆力不好啊等等的，而是从内心里面故意来拒绝，不肯听从上帝这种的忘记。那么怎么样不忘记呢？就要提醒以色列百姓，我们要认清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摩西描述这个应许之地呢，城镇已经预备好了，美物已经装满屋子了，水井已经开凿完成了，果实呢也是满了这个果园，以色列民可以饱享上帝所赐的这个福气。就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上帝给我们那么丰富的，我们在中间好好的享受，但是呢不可以忘记上帝的恩惠。你要谨慎免得忘记呢，其实摩西在这个之前也曾经提过，你要谨慎，不可以忘记何烈山，不可以忘记跟耶和华立约。在这边更讲到，不可以因为享受应许之地的丰富的生活，而忘记了在埃及的奴役。要怎么办呢？就要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这个敬畏呢，就是跟圣经里面另外提到一些高贵的情操是连在一起的，包括像敬虔、爱上帝、听从上帝、遵守神的律法，还有呢跟随上帝来侍奉他。16节到第19节呢，讲到不可以试探神。这个动词呢，拿撒，它就可以用在不同的地方，带出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呢是讲到上帝呢来试验人，他给人考试，目的呢是要把人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给显露出来，好像上帝他就要考验亚伯拉罕。所以创世纪22章讲说，上帝就要试验他，要他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呢就献给上帝做燔祭，是要把亚伯拉罕他经过一个最严厉的考试以后，把他里面最宝贝的信心就给显出来。那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呢，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成试探。试探呢常用在不好的用意上面，好比说撒旦就来试探耶稣，要他不敬拜上帝，要他为自己的这个名啊利啊等等的。那耶稣就讲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了。那边其实用到是同样的一个文字，但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就把它翻译成为试探，所以这两个不一样。那在旧约里边呢提到玛撒，那个可以翻译成为就是试探神之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没有水了，他们就向摩西争闹，挑战摩西他作为神仆的权威，怀疑耶和华的同在，这成为后来类似事情的一些惯例啊。以后摩西呢也提到好几次，我们称这些是一些典故了啊，就常常就会提到当初玛撒那个地方他们试探神这样的事情。耶稣也用到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来抗拒撒旦。初代教会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就欺哄圣灵，当场就被神击杀。不可以试探耶和华，新约就是讲到我们不可以来试探基督。或者我们连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情连在一起看啊，也就不可以试探圣灵了。最后20节到25节呢，讲到要教养儿童，这个像是一个家庭的要理问答，由孩提来提问，这20节，然后大人来回答，这在21节到25节里面讲到。这边讲到说，日后如果你的小孩就问到，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要遵循这些？那么大人就要来回答小孩。所以就是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提到，是以教导成年人，目的呢是要来教导孩童。所以这是讲到生命记啊，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写给新的世代，建立新的世代，他们在旷野里面成长了，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了，要给他们教导。所以遵行律法信仰的传承是要透过每一个家庭来完成，父母亲担负的非常重要的宗教的教育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生命记第六章整个呢就是讲到信仰的传承，一个是自己呢每一天这样来遵行念诵信仰的告白，然后从内心里面毫无保留的来遵从神，而且呢在个人生活、家庭生活、 公众的生活、社交生活里面都来做见证。更重要的就是教导下一代，让新的世代被建立以后，这个信仰就可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